开谈不说《红楼梦》，读尽诗书也枉然。欢迎走进猫哥祥说《红楼梦》，我们一起品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
好，我们继续来看《红楼梦》啊。在前面呢，我们读到突然之间有人来给王熙凤送礼了，然后一开始王熙凤还想不通怎么回事，后来在平儿的提示下呢，才想起来原来是因为金钏儿死了呢，王夫人那边少掉一个丫鬟，这样呢就有一个空缺。那其他那些小丫鬟呢，如果变成大丫鬟的话，一个月会多出一点钱来，所以呢这些家他们的家长啊就会来送礼，希望那个空缺呢让他们家得、
啊、当时有家长这个词吗？
没有。那这样一来，王熙凤的选择是你给我礼，反正是你愿意送的，我也没叫你送，你给我我就收的，但是呢我也不为你办这个事儿，等到有一天你们都送完了都不送了，那我再去跟王夫人来说。
王熙凤刚刚不可能刚来到你就帮人办事。
对，但是他也不可能，就正常情况下也不应该几方的礼都收啊，明明这个事儿只能让一个人办，他怎么可以收几方的礼呢？所以我们上次就分析过了，王熙凤这个人他就在这方面比较狠嘛。说这日午间，就这一天中午啊，薛姨妈母女两个与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里大家吃东西呢。就有一天中午，客人们都在，薛姨妈和薛宝钗还有林黛玉都在王夫人房里吃东西呢。凤姐儿得便回王夫人说，就是这个事不是专门去说的，说太太我要跟你说个事，不是的，而是看看机会能不能说。得便回王夫人说，自从玉翠儿姐姐死了，你看他没有说金翠儿死了，他说的是玉翠儿姐姐死了，太太跟前少着一个，就是你身边。
说是玉翠，
说玉翠的姐姐嘛，这个样说也没什么错啊。他说自从玉翠姐姐死了以后，太太跟前呢就空缺了一个嘛，就少着一个，太太或看准了哪个丫头好，就吩咐下个月好发月钱的。他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你告诉我你要让哪个人做大丫头，你告诉我一声，那么以后我发月钱我就给他按照大丫头的这个身份，按照他的标准来发。王夫人听了想了一想说，依我说什么是利，必定四个五个的，够使就罢了，尽可以免了吧。王夫人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他们家里每一个人有几个丫鬟啊，这是按照规矩来的，按照身份来的。比如说王夫人的丫鬟就是比赵姨娘的丫鬟多，是不是身份不一样吗？那么王夫人就说，干嘛一定要按照这个身份来呢？我够用就行了吗？比方说我三个够用了，干嘛非要给我四个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不要那个份。说他说什么利，就是什么利不利，就是有什么规定吗？必定要四个五个吗？够用就行了，尽可以免了吧，就把这个给免掉吧。凤姐笑着说，论理太太说的也是，就是按道理说你这样说的也对，这是旧例，就是这是以前的规矩，别人屋里还有两个呢，太太倒不按例了，就是别人家那些小的啊，那些没有什么身份的啊，他按照他的规定有两个丫鬟的，而你现在你不按规定要多要点，那岂不是说明你的地位不够高吗？是不是？况且省下一两银子也有限，就是省一个大丫鬟就是少发一两银子嘛，这个钱有什么好省的，就省这么点。王夫人听了又想一想说，也罢，这个俸利只管关了来，不用补人，就把这一两银子给他妹妹玉串儿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从现在起玉串拿两个人的薪水。为什么玉串拿两个人的薪水呢？因为他姐姐死了，王夫人，你别忘了王夫人她一直很难过，金翠儿的死跟他是有关系的呀，被他一个巴掌打了赶出去才死的，是不是啊？他心里呢是有难过的，一直想要补偿这家人家，可是怎么补偿呢？很简单啊，我当他还活着我继续发钱，这个钱给谁啊？给玉串吗？是不是？所以
是不是可以说是祭祀啊金串儿
啊、对，其实是经济
就是说烧给金串儿
啊、不是烧给金串儿，就是这是实实在在的工资嘛，就是给了他家人嘛，这就是补偿。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呀，比如说因为什么事故啊，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不小心有人死了，当然不是故意杀人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经济补偿啊，虽然这个人活不过来，那就可以赔点钱给他啊，是不是？
但是赔了钱有什么用呢？
比不赔钱好吗？ 所以他说这一两银子啊，也不用给人了，就给了玉串吧。他姐姐服侍我一场，没个好结果，剩下他妹妹跟着我，是个双份也不为过。也就是说，他妹妹一个人拿两份也不算多。凤姐答应着回去找玉串，说大喜大喜。
是了，
你看，嗯，
好像很。王夫人和丫鬟都是姐妹一起伺候的。
对对对。然后凤姐去找玉串说大喜大喜，就是喜事。为什么喜事啊？你收入变成两倍了是不是啊？玉串过来磕了头，也就是说主人给仆人这样的报酬啊，涨了薪水嘛，玉串要过来磕头。王夫人问他说，正要问你，如今赵姨娘周姨娘的月例是多少？你看王夫人问王熙凤了啊，赵姨娘周姨娘他们一个月拿多少钱？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？
就是我想给袭人去找工资。
对，他要给袭人按照姨娘的身份给。凤姐说那是定例，每人二两。你看啊，赵姨娘周姨娘这样的人每人每个月二两银子，袭人这样的大丫鬟还有玉串
一两吧，
一两，就是金串玉串袭人晴雯这样的大丫鬟呢是一两，那小丫鬟呢是一半，就是500钱，就500个铜钱，然后再小的那些在外面扫扫地的那就越来越少了。现在王熙凤就说了，那个赵姨娘周姨娘是每个月二两，另外赵姨娘有还兄弟的二两，一共四两。也就是说贾环他作为一个公子他也有钱，是二两，这个二两呢是发给了赵姨娘的，所以赵姨娘拿到四两，另外还有四串钱，就是串在一起的铜钱啊。这个就跟我们现在从银行里拿回来一大一大的不用数了，那一串一串就不用数了。但是这个一串肯定不是一吊，因为一吊有1000个呢，是不是？一串不会有这么多。
一吊和钱是不是相当于一两银子？
这个购买力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不一样，大约就相当于一两银子了。王夫人说：“可都按，
好像清朝每个阶段都不一样。”
对，每个阶段每一个朝代，银子和金和铁之间的兑换都不一样。王夫人说可得按数给他们。你看王熙凤刚才说了，赵姨娘和周姨娘是二两，那赵姨娘因为生了个儿子嘛，所以又多二两，是四两。然后王夫人就问了一句话，可都按数给他们，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他们的工资你有没有给他们？说明什么？说明王熙凤有可能是没有按数给，有可能是什么克扣，还有可能是拖欠。克扣就是该给你四两给了三两，
他不是公事上还处理得很好吗？
对，我们后面就该读到了，读到后面就知道了。一个可能性是克扣，还有一个可能性是拖欠。比如说本来说是每个月的1号发的，就现在变成10号发，晚10天也有可能，是不是？那王夫人不会平白无故的问这些问题，她一定是听到了一些风声，她就问可都按数给他们。凤姐儿见问的奇怪，就是这种话是不可以问的，你问就表示怀疑我是吗？所以他一听到问这个话就觉得奇怪，忙说怎么不按数给啊？王夫人说前儿我恍惚听见有人抱怨说短了一吊钱，是什么缘故啊？就是我耳朵里听到有人抱怨说少掉一吊钱，本该给多少钱的少了一吊钱，是什么原因？凤姐儿忙笑着说，姨娘们的丫头月里都是原是每人一吊，从旧年他们外头商议的，姨娘们的每位丫头奉里减半，人各500钱。也就是说从去年开始啊，是他们外头商议。什么叫外头呢？就是男人们，因为这个院子里面住的是，不是院子啊，这个内室里面住的是女人嘛，从来不出去的嘛，男人可以出去的。所以说到的外头商议，就是咱们家里的男人们商议。商议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姨娘们每人的丫头奉里减半，也就是说像赵姨娘这样的人，她的丫头那个月钱啊就要减半，人各500钱，每位2个丫头，所以短了一吊钱。也就是说因为你有两个丫头，每个丫头减半了只有500了，所以加起来正好少掉一吊钱嘛，是不是？这也怨不着我，我倒乐得给他们的，他们外头又扣着，难道我添上不成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愿意给他们钱的，可是这个钱不是我能做主的，是家里的那些人商量的，商量的结果我又不能从我的兜里贴出钱来，是不是？所以也怨不着我呀。这个事儿我不过是个接个手，怎么来怎么去，就是我是负责发的，我不负责决定他们多少钱，怎么来怎么去由不得我做主。我倒说了2-3回，人就添上这2份，他们说只有这个数，叫我也难说了。如今我手里每个月连日子都不错给他们的，他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发钱从来不会晚发几天的， 连日子都不错就给了他们了。先是外头官哪个月不打饥荒，何曾顺顺溜溜得过一遭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钱啊，以前不是我发的时候，以前有别人管的时候，经常会拖欠一下，说哪有像我这么好的，我一到时候就发给他们了。王夫人听说也就罢了，王夫人听到他这样说的就不再问下去了，叫也就罢了。半日又问，就是过了半天又问，老太太屋里有几个一两的，就是贾母那边不也有丫鬟吗，那个丫鬟也有拿一两的，也有拿半两的，是不是？老太太屋里有几个一两的？凤姐说八个，如今只有七个。为什么呢？老太太贾母那边本来是八个大丫鬟，这大丫鬟每人一两银子，但是现在只有七个。还有一个是谁呢？就是袭人。袭人这个人给了宝玉做丫鬟以后，他一直没有算宝玉那边的份额，一直依然是老太太的份额。也就是说贾母的丫鬟八个丫鬟每人一两银子，实实在在在贾母身边干活的只有七个，还有一个在借调到了贾宝玉那边去服侍贾宝玉去了。所以呢，王熙凤说八个，如今只有七个，那一个是袭人。王夫人说这就是了，你宝兄弟也并没有一两的丫头，袭人还算是老太太房里的人。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
那贾宝玉的另外七个丫鬟，每月多少钱？
这正好要读到这里嘛，就是在他们家按照规矩来啊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辈分，有不同的地位。辈分就是说，像贾宝玉就比老太太要低两倍，是不是啊？这是辈分。那地位呢？像赵姨娘和王夫人，虽然辈分是一样的，但地位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有不同的辈分，不同的地位，就导致他的。
那赵姨娘和王熙凤比起来，是谁的好亲？
那肯定还是王熙凤多嘛。在他们家里，由于地位不一样，辈分不一样，最后导致每一个人的规矩都不一样。那么贾宝玉的所有丫鬟里面，没有哪个人是拿到一两银子的，唯独袭人有一两。原因是袭人他不算在贾宝玉身边的人的份额里拿钱，他算在贾母那边的份额。所以这样一理就理顺了嘛，说这就是了，你宝兄弟也并没有一两的丫头。这个话能懂了吧？宝兄弟那边，就是宝玉那边，并没有一两的丫头，袭人还算是老太太房里的人。凤姐笑着说，袭人原是老太太的人，不过给宝兄弟使，他这一两银子还在老太太的丫头缝里上领，如今说因为袭人是宝玉的人，才了这一两银子，断然使不得。就说如果你觉得袭人成了贾宝玉的人，就要把他这个银子给减少，那就不行。若说再添一个给老太太呢，这个还可以裁他的。就是假如说老太太那边有八个变成七个，不是有个空缺吗？你如果重新安排一个空缺去，这个人拿一两的话，那么袭人就不该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老太太八个人拿满了，是不是拿了这个袭人呢？所以如果你要裁袭人的话，你要给老太太那边补全了。如果不裁他的，须得还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个，才公道均匀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说老太太那边不裁，不是老太太，如果说宝玉那边的丫鬟袭人啊，假如他不是老太太的份力，如果他就是宝玉的份力，你给他一两银子，那么不好意思，连贾环那边也要有，因为他们是兄弟。这个能懂的吧？就是晴雯、麝月等七个大丫头，每月人各月钱一吊。也就是说晴雯、麝月这些人啊，每月是拿一吊钱。佳慧等八个小丫头，每人各五百，所谓五百就是五百个铜钱。还是老太太的话，
这佳慧是大丫头吗？
小丫头呀，前面不是出过场的吗？佳慧
什么时候？
在小红刚刚开始暗恋贾云的时候，在那儿一天到晚想着这个想着那个，不是佳慧拿了一个，
是不是佳慧帮忙和找手帕的
那是坠儿。佳慧不是拿了一串钱，一把钱过来说，正好运气好的到林姑娘那里去，林姑娘正在那儿分钱呢，给了我两把，我也不知道是多少，你帮我收着吧，是不是啊？那就是佳慧嘛，年纪很小，连钱都不会管嘛。他说佳慧等八个小丫头，每月人各月钱五百。还是老太太的话，别人如何恼得气的呢？就说这个规矩啊，是老太太定的，别人怎么可能生气呢？薛姨妈笑着说，只听凤丫头的嘴倒像是倒核桃车子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她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啊，薛姨妈还在旁边呢，她就觉得这个王熙凤说话呱啦呱啦呱啦呱啦，就是根本就不用考虑，从头说到尾，就像什么，就像一车子核桃倒过来了，核桃你总知道的，哗啦哗啦响的，是不是啊？说这个话说的就像倒核桃一样。只听他的账也清楚，理也公道。也就是说王熙凤说的这个账也很清楚，道理也很对。 凤姐笑着说，姑妈，难道我说错了不成？薛姨妈笑着说，说的何尝错，只是你慢些说不省力，就说你说这么快干什么，你说慢一点不是很省力吗？凤姐才要笑，忙又忍住了，听王夫人试一下。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王熙凤为什么叽叽呱呱叽叽呱呱说这么快。一方面的原因，王熙凤本来就说话快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看到她每一次出场都这样的，说话就是一套一套的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王熙凤心虚心慌，因为前面王夫人问她，你可短了人家的银子啊，就是你有没有克扣人家的银子啊，她说我恍惚听到有人说少了一吊钱，是不是啊？那这个事呢，王熙凤究竟有没有做呢？作者没有明确告诉你，但是作者在前前后后埋下了很多线索，让你去发现王熙凤一定是做过这种事的。所以这里第一个线索就是王熙凤心虚心里发慌，所以说话叽叽呱呱说得很快很快。然后薛姨妈就说，你慢一点说不是很省力吗？凤姐才要笑，忙又忍住了，听王夫人试一下。王夫人想了半日，向凤姐说，明儿挑一个好丫头送去给老太太使，补袭人，把袭人的一份裁了，把我每月的月里20两银子里，你看她一个月20两，知道了吧？她是一般那个大丫头的10倍啊，不止，10倍还不止，她是赵姨娘的10倍，赵姨娘不是2两吗？对不对？她是20两。好，她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再去给老太太补上一个，老太太不是只有7个吗？对不对？补一个，补一个给她以后，那现在既然补了给老太太，那么袭人就不该拿这么多银子了，是不是啊？那袭人的银子如果裁掉了之后，袭人不是变少了吗？怎么办呢？他说从我的20两银子里拿出2两银子一吊钱来给袭人。你看啊，袭人的这个钱变少了怎么办？从我的钱里面拿出来给他。以后凡事，最关键是后面这句话啊，以后凡事有赵姨娘周姨娘的，也有袭人的，听懂这个话了吗？
嗯。
只是袭人的这一份从我的份里上匀出来，不必从官中拿。就是什么意思啊？本来每个人发钱都是从他们的公款里面拿的，就整个家族的公款，我们家族一共有多少多少两银子，从这里面拿出来发工资的。但是袭人这个钱不是，袭人按规矩他只能拿多少，现在从我的钱里面拿出来给他，让他跟谁一样多？让他跟赵姨娘周姨娘一样多。那道理很简单吧，也就是说在王夫人个人的眼里，袭人就该做姨娘，对不对？但是王夫人并没有让他动用公款，意思就是在咱们家族眼里暂时不把他提升为姨娘，这个道理能听懂的吧？
嗯。
如果说真的把他提升为姨娘的话，这个钱就不需要从王夫人身上拿了，那就很简单，从我们公款里发给他钱就行了。可是现在不是，现在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把他当姨娘，从我的兜里拿钱去匀给他。凤姐儿一一答应了，笑着推薛姨妈说，姑妈听见了，我素日说的话如何？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王熙凤这么聪明啊，她早就已经听出意思来了，王夫人想要提拔袭人做姨娘，这个意思很明确很明确，是不是？所以她就跟薛姨妈说，姑妈听见了，我素日说的如何，今儿果然应了我的话，就是果然我之前说过的，说袭人可以做姨娘的，今天果然说对了吧。薛姨妈说，早该如此，模样儿自然不用说的，他的那一种行事大方，说话见人和气，里头带着刚硬要强，是个实在难得。这是薛姨妈在夸袭人，说他有什么什么好处。第一，模样不用说，也就是要给贾宝玉找一个妾，找一个姨娘这样的人啊，你不能太丑，是不是？所以袭人的模样不用说，模样肯定是好看的。那么还有他做事大方，说话见人和气，而且呢带着刚硬要强，这个实在是难得的。王夫人含泪说，你们哪里知道袭人那个孩子的好处，就是你们哪里知道袭人这个孩子多好啊，袭人究竟哪里好呢？前面我们就读到过了，贾宝玉挨了打那一回，袭人跑来说的话不是句句都让王夫人听得很开心吗？是不是？说你们哪里知道袭人那个孩子的好处，比我的宝玉强10倍，宝玉果然是有造化的，能够得到他长长远远的服侍一辈子也就罢了，一个人如果被提升为姨娘的话，他就是一辈子服侍他了吗？不可能再嫁到别人那去了。如果不提升的话，很有可能将来年纪大了不能再做丫鬟了，那就嫁人了，变成了某某家的某某家的，像周瑞家的不就是吗？对不对？
嗯。
那现在如果说把他提升为贾宝玉的妾姨娘，将来就是一辈子照顾贾宝玉的了。 他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，说宝玉果然是有造化的，能够得他长长远远的服侍一辈子也就罢了。凤姐说既然这么着就开了脸明放在他屋里岂不好，什么意思？既然你要这样子，那就干脆把他提升为姨娘，让他做妾好了，有什么不好呢？什么叫开了脸？我以前有没有跟你讲过啊？
讲过，
讲过的吧。哎，对，脸上的汗毛，对不对？要把它用线绞掉。
嗯、
他说既然这样，那就开了脸明放在屋里岂不好？王夫人说那就不好了，一则都年轻，就现在贾宝玉才十三四岁嘛，一则都年轻，二则老爷也不许，就是贾政啊也不允许贾宝玉这么早就娶一个妾，三则那宝玉见袭人是个丫头，纵有放纵的事倒能听他的劝，也就是贾宝玉这个人的个性啊，丫头劝我我是愿意听的，假如我老婆劝我，我不听他的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知道贾宝玉这个个性，说如果袭人你把他给提升为妾了，
是不是因为贾宝玉认为嫁上了人的女孩是被污染的
大概吧啊。所以呢我们也看得出来贾宝玉确确实实不喜欢那些已经嫁人的人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现在他还是个丫鬟，他劝劝呢贾宝玉还听的，如今却混着，等再过两三年再说，就是王熙凤说给他提升一下等级，让他变成妾或者变成姨娘，那王夫人就回答他说不要这么做，等两三年再说。说毕半日，说完了半天，凤姐儿见无话便转身出来。凤姐儿就是他看看王夫人没什么话要说了，那就结束了，我可以走了，是吧？就转身出来。到了外面呢，王熙凤要发飙了。他为什么发飙呢？因为前面有一个事儿，王夫人说我偶尔听到一耳朵有人抱怨钱少了，对不对？王熙凤就是知道是谁告的状，所以跑到外面就要骂那个告状的人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接下来王熙凤要骂人了，一个泼妇的形象就要出来了啊。王夫人和王熙凤两人商量月前奋力的这段书就是一堂数学课。这堂课表面上说的是玉串拿双份工资，袭人拿破格工资，实际上曹雪芹在这一段里已经埋下了杀机，只不过你未必读得出来啊。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王夫人要涨袭人的工资，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涨？就算是年龄还小，暂时不方便把她收为儿子的小妾，那多给点薪水，干嘛非要从自己的钱里边拿？如果你不细细琢磨，你一定会觉得这是因为王夫人菩萨心肠，但是猫哥要告诉你的是，你错了，错大了。王夫人平时留给咱们的形象一直是菩萨，她既有菩萨一样的面慈心善，也像菩萨一样诸事不管，但这都不是真的。在《红楼梦》快要结尾的时候，王夫人已经把晴雯赶走，导致晴雯死在外面以后，王夫人对贾母说了一通鬼话，那段话既无中生有，又栽赃陷害，而且在那场戏里，贾母明明白白说过，在贾母的眼里，要论做贾宝玉的小妾，晴雯才是最佳人选，只不过因为晴雯已死，最佳人选没有了，贾母才默许了袭人这个候补人选。而且直到那个时候，王夫人也才敢承认自己涨了袭人的工资已经两年了。所以我们前后联系一下，就可以理解王夫人这个时候她的苦心。他明知道晴雯才是贾母眼里贾宝玉小妾的人选，他怎么敢擅自提拔袭人？他就是要提拔也得做得悄悄的，然后他要步步为营，慢慢的拔去眼中钉，才能让袭人这个屁股坐得稳了。王夫人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尊菩萨，实际上有的是手段，这个本领咱们在抄检大观园的时候才会领教，如果您只是刚刚读到这里，那是不会理解的。于是猫哥要提醒的就是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才能读懂人性，才能读懂曹雪芹的苦心。如果您觉得猫哥的读书分享有益有趣，欢迎您点击订阅，这样您将在第一时间收到猫哥的更新提醒。如果您有什么要对猫哥说的，不管是赞还是批评，不管是提建议还是唠唠嗑，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，
你也可以加猫哥的公众号，四个字猫哥在线。您还可以加入猫哥的听友群中，微信群呢用语音节目没有办法说清，还是 QQ 群方便，群号为84996689。不管加入 QQ 群还是微信群，还是在节目下留言，还是在公众号留言，您都可以围绕着书中的智慧和读书的乐趣畅所欲言。好，再见。